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 Julie。 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第三季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访谈模式，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上一集呢，我们有邀请东吴大学博士生李少康小姐来分享两岸的求职情况，相信许多年轻人也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很大的共鸣。那这个节目呢，是从职场百态去探讨两岸的差异，先前呢都是以民间企业与社会普遍的职场为背景，但是呢，我们也不设限，而是尽可能的扩张职场这个概念，希望能带领大家认识两岸各行各业的面貌。所以今天我们将切入新的视角，从演艺圈这个大环境来探讨两岸的差异，并邀请了专业演员叶静涵来跟我们分享。那静涵呢，不但在两岸都有丰富的演艺经验，同时也是 Podcast 节目《妇女交易》的主持人，对演艺圈生态有着实际的观察跟心得。那就请静涵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叶静涵。
静涵你好。那今天非常特别，我们要讨论演艺圈这个令大家感到陌生又好奇的环境。其实呢，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场，当从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所待的环境呢就是你所属的职场。对于演员来说，演艺圈如果作为一个职场，相对于我们可能其他行业的职场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在跟一般职场上比较大的差异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好像会把它变成比较娱乐的类别嘛，这样。那当然我自己会把它放成是艺术，因为我们是表演艺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其实表演艺术你要表演到很多的层面，你要搞笑的啊，你要很深层的啊，你要带入文化，你要带入历史，其实它都有不同的面向，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是一种文化传递者。当然就是也有不同的属性，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偶像剧，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好像没什么营养之类的，但其实他们可能在我们就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它会是很必要青春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说娱乐也有，艺术也有，然后你说他是文化传递者，我觉得他也是，所以他很多不同层面的意思他都可以是这样子。对，
因为大家都只是看到成果嘛，成果就是每一部的戏剧电影，这是所有的观众看到的东西。我们其实一般对于演艺圈的职场环境大家其实会有点陌生，你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在演艺圈这样的职场环境都会有哪些角色？
演艺圈很多的角色，就比如说大家听过的就是演员嘛，然后导演、副导，我说一个剧组好了，服装、美术、道具啊，可能有编剧什么之类的，然后制片的、管钱的这样，他们里面有非常多的类别，可以分到非常非常细。那如果你进一个组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特效团队、技术团队，就是很细项到后面，所以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组成在里面，变成一个剧组这样。
像我们非演艺圈外行人看，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啊，演员、导演，因为基本上你每部剧前面都会写演员名字、导演，然后红的可能也是演员跟导演，就说哎，这个导演的戏、导演的剧都很好，我这个演员有哪些戏很厉害，但是其他一些角色其实就很少会知道。那在演艺圈这个职场里面，想再问问静涵，以你从事演员这么多的经验，那你从演员的角度来去分享看看，你认为两岸的演艺圈差异有哪些？
我觉得差异还蛮大的。像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但圈内人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圈外应该不会。我觉得最奇妙的现象是我们所有演员大家都会认为妆发有一个角色的决定权，但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我们不讲是戏剧好，我们讲是广告，很奇妙。但有时候戏剧也会有，就比如说他们好像会跟导演的关系还不错，所以如果觉得他今天跟你很好，他就会推荐你去拍，导演可能就觉得你不错，那我就用你。但这其实在其他地方是不常见的，这很奇妙。然后再来就是地位上的差别，比如说这是以我个人经验嘛，这样我遇到的状况是，像十年前我觉得演员地位很像是前面就是导演啊、副导，然后制片、服装、美术、道具、灯光，之后才是最后是演员。对，然后我那时候被对待的待遇，就比如说他觉得你听不懂戏，他就会说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需要用别的方式跟你说吗？然后我就觉得哇哦，然后我们那群演员都是被这样对待过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特这样。那当时在上海拍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演员是第一个，然后导演是第二个，这样往后。但是如果以生态来讲的话，制片是先找导演，所以制片是第一。可是以拍摄现场，他们会很尊重你，所以就叫你老师。然后如果你有妆法觉得不 OK， 你也可以去改。那如果你在台湾妆法不 OK， 然后那个妆法老师可能就会跟经纪人说把你换掉。
哦，你说的是，
我觉得很奇妙。哦，
所以你说是在台湾妆法好像有很重要的决定权。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在台湾十年前演员是比较地位没那么高，然后
对
可能排在最后，
就算是很红的人，我看过很多化妆师跟很多很红的人相处这样子，他们也是只要不如他的意他就不开心，然后就开始跟导演说。我还是觉得很奇妙，怎么是化妆师？这个真的是圈外人不会知道的事。
okay，
就所有演员都知道，所以我们大家就会这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话。
就不能得罪化妆师。
对，但那是十年前的时候啦。
所以在大陆的话，演员在现场会相对比较受尊重，
非常尊重。他们很怕你状态不好、妆法不好、什么不好，你就不拍了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好像才是正确的。对啊，但我们当时的环境就是大家非常的卑微，对，所以每个都毕恭毕敬的也没有用。他只要不开心，你就是会被说话。所以当时那时候在上海拍摄的是蛮快乐，因为已经被台湾训练过了，很有礼貌，所以到了上海的就觉得很平衡。他们就觉得哇，你们怎么在这边那么有礼貌，什么时候都没有，我们被训练的。对，真的。
那现在呢，台湾现在地位上面会有不一样吗？
台湾现在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这样，好像就比较好，因为之前有出了一些状况，但我实际上其实并不知道是哪，大概出了两个大状况。后来就变得不管是人上面变得比较尊重之外，连时间都有排休，就比如说我们就是做六休一，我觉得这很棒。
还有
休息。对，以前没有，因为我们就是超时嘛，也不会有费用啊，所以就觉得这个特别棒这样子。对啊，那尊重人这个是我自己上上年还有上一年在拍电影的时候想说，我怎么遇到那么天堂的剧组，每一个人都很尊重你。然后我后来就问了几个演员，他们就很常拍电影，他们就说现在的风气都是这样，就很欢乐。然后我想说原来改变这么大。对，
那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在演员地位上面来讲，两岸都已经差不多了吗？
无形之中他们多少还是会觉得说可能如果你不是个咖，他还是会有一个内心的样子会出来，他们会隐藏一下。但我觉得在上海大陆好像真的还好，他们就是你是演员，我们就是就尊重你，你就是要去做表演，我们怕你状态不好。
OK， 就是无论你是不是本身是一线还是二线，或者是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不是女主角还是其他的角色。那我理解，如果从职场上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大陆对于演员，就无论你是属于什么角色，那无论你来自哪里，因为你就是这个剧组其中的一份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公平的去对待嘛。
会，除非少数有一些就是欺负人的情况，那个就是例外。对，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只是
应该是有，对，多少肯定会有。
我也没有遇到，所以不清楚这样。对啊，但是有朋友就是有过去，可能因为主演不是很喜欢他，就打了他二十几个巴掌，然后就是在大陆这样，觉得好可怜。打最后主角爽了之后才过，所以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你知道这种情况我常常在短剧里面看到
啊，这对啊，很拔辣，对不对？
对对就是感觉现在短剧都把那种
很狗血
的事情会搬出来，
但其实很多事是真的。反正这个圈内就是阶级制很严重，可是现在就是一直让它慢慢变平衡，也是因为大家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每个人努力。把它不要变得像以前那么严重，不要让有那么多人觉得不愉快不开心这样子，所以能好好作业。
除了本身你作为演员的这个角度，也想请教一下你对于圈内的一些其他的职业，比如说有导演啊，有制片啊，很多妆发，你对他们的观察是怎样子的？
我觉得导演在现场真的是很忙，他除了导戏之外还要 handle 所有状况，他真的是没心力做其他事，因为他们所有事情不好意思，美术那个我可能不联系，那个东西坏了，然后头发可能还没有用好或者什么什么，他所有事情都要忙，所以现场导演真的是超级忙的。那我觉得副导可能就也会控管时间吧，就导演不好意思那个时间可能剩下20分钟，我们场地就要退了，不然要加钱。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职责都在尽他的义务做事啊，所以就是蛮有趣的。对，
这些职业在两岸里面，你觉得有观察到什么不一样的差异点？
有很特别的地方。 但是那是我朋友跟我讲，我后来才发现的。
嗯，
对，台湾其实是导演真的比较大，大家资方有些也比较尊重导演，除非是拍电影，那可能就是没办法嘛。但其实在大陆的时候是制片制，所以制片是最大的。那有听说过有人可能过去当导演，那你知道台湾就是对导演比较好嘛，有些导演可能不一定就是比较有礼貌嘛，所以现场可能就会骂来骂去，这样骂来骂说那制片不爽就直接打一巴掌，这样好好好导戏，尤其是有名的导演，对，然后导戏真的导演就乖乖的导戏，对，就是有这种状况，所以就是哦，原来那边是制片比较大，然后他说你看那制片手上都有刺青，我后来转过去看，真的，我看两个片场制片都有刺青，因为他比较凶狠嘛，他要 handle 住所有的状况，像台湾就是导演你要 handle 住。制片也要一起，大家全部都要一起，可是就那边真的是制片最大，就 hold 住所，连 hold 住导演也要。对，
就制片要管导演，
制片也会管导演，不能太放肆。
因为我对这一块没有到很熟，但是都是那种看看一些花边新闻或者是小道消息，
是
大陆的一些社交媒体会分享说，比如说像在大陆制片权力也比较大嘛，因为他会负责整部片，包含他要负责拉钱，就管钱嘛。
对啊，
因为管钱就是决定了很多东西，因为你钱够就可以做很多事，你钱不够就很多事情不能做。
对，其实应该都是最大制片在哪。对啊，
因为我有在大陆有听过，就是某些剧组，比如说演员，可能某些很重要的角色是制片说了算，有这样吗？
我觉得制片当然也可以说了算，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塞人
啊，
所以等于是如果你刚开始当演员的时候，然后你想要往上走，你就会发现，你跟这剧组不熟，可是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塞一个人，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很竞争，除了你要试镜以外，你还要跟这些他们跟别人很熟的人竞争。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是所有
所有每一个角色他都可以推荐他觉得
不错的人
或者是很熟的人进来。
对。
那这样的甄选算是一个公平的环境吗？
我觉得有渐渐变比较公平，但我觉得还是蛮吃人缘和演员，就是他们觉得跟你投缘，这就是一个人的行业嘛。我觉得跟你投缘，我都要投资你，我投资了几百万几千万，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要说会变得比较公平吗？其实也有存在，可是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挺看就是缘分可是你当然基底你自己本身的职务你要做得好，不然再有缘我觉得都一样。
这块大陆跟台湾有不一样吗？还是差不多？
我觉得有一半是有一半不是。对，所以大陆一半也是蛮看勤奋的，这样我跟你不错什么的，现在有戏一起来拍一起玩，大家就好朋友嘛。那也有觉得就那种大戏啊，比如说三国演义嘛之类的，这个肯定要训练了吧。对啊，一定要看你适合，如果你不适合真的没办法。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看是什么戏，如果是那种短剧我觉得真的还好，就来拍一拍，拍个大概两个礼拜就走了这样。对啊，
刚才跟静涵有聊到台湾跟大陆这两边在演艺圈职场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就是前面有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演艺圈如果作为一个职场相对于我们可能其他行业的职场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我们也一样有老板嘛，那老板也许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导演，有可能会是制片，然后演员除了演员是每部片的产出里面大家看的比较多之外，他有很多背后功能性的职位跟岗位，可能有服装啊，有道具啊，有场地啊，有化妆啊等等，灯光啊，其实都会有一些专业性的职能来去协助，其实跟我们的其他职场类似一样，后勤部门吧，相类比的话大概会是这样子。我们刚刚也有分享到了说在两岸职场里面演员的地位在十年前的台湾到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现在演员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尊重和相对公平的对待。那在大陆的话就会相对来说无论你的演员是属于什么样子角色，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不是女主角还是其他的一些角色，你来自哪里或者是在戏剧里面出现时间可能都不会太大关系，大家相对来说会比较公平跟尊重的去对待。那同时我们有聊到在一个剧组里面导演跟制片的关系上面有什么不同，有些略微的差异，可能在台湾导演就是很统筹的一个角色，他要管所有东西，那在大陆的话制片的功能可能更像导演的角色，而且他跟导演有一个制衡的关系，就是如果导演出了什么状况然后制片也会出来顶上对，也有谈到台湾比较特别，竟还有提到圈内才会知道的妆法这个角色的话语权在台湾特别的重要，而这个点可能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行业的人都不太会了解的这个点了。分享很多很有意思的圈内秘辛，
圈内事，对，圈内秘辛，
对，圈内秘辛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来宾叶静涵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形式。那第三季第七集演艺圈也是职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演艺风气，就让职业演员来告诉你。到这里告一段落，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5颗星并追踪我的节目。我是 Julie， 我们下次见咯。